大家好，欢迎来到东石西吧，我是 Sophie。
我是 J。
哎，我感觉你声音今天听起来有点累，就那种我是 Jane，you know。
我是有点累。
Me
I
too。
don't know why. Anyway，
Yeah，要不然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还是把它剪掉，把这一段剪掉。OK，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一下追星这个话
烦的
题。
心也会美吉丽莎，你的证明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的梦我在背，我每次去麦当劳加你特意的哈，小眼睛大明星，你不知道你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态度特大，再上一排。Hello，自己好吗？周杰伦，哼哼哈，你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到了一个也不怎么追星的年纪了，就是回顾一下我们的年轻生活。
没有，追星这个事情，它就像一个树洞一样，你可以短暂的藏到这个树洞里面，就是通过追星转移一下你自己的注意力，就是它是一个帮助你调节情绪的这个药剂，这样吧。
还真有一点这么个作用，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精神鸦片吧。是不是？
这一期呢，我们想要追星的原因是 Sophie 最近刚刚度过了一段情绪低谷，
对，
然后陪伴她在这段情绪低谷当中慢慢好转的是，请你说是谁呢？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陪伴我走过低谷的是
是
是
我
家
跟你的
人。
心理咨询师是吗？
对呀，对呀，是家人，是朋友，你知道，是爱，是真真实实的爱。但是0713确实就是当你们都不在的时候，他让我打发一下，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也不是无聊，就是就稍微的从
就是
现实生活中逃避一下。
它是你的止痛药，情绪止痛药，
嗯，
做
对，
到这一点了吗？
对
起
对对，
到
他
这个
有，
功效了吗？
对，他会把我从现实生活中帮助我逃离一下。让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哦，就是什么也不用想，就是看着他们在那边嬉笑打闹，就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就是0713，我真的是很喜欢他们。当年我其实没追他们，没有为他们投过一票，但是如今来看，就是哇，宝藏嘞！然后我几乎，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说几乎吧，大概他们一半的综艺我都有，就是都有追，都有看。然后他们之前就是刚刚结束的那个《快乐老友记》第一季已经结束了嘛，然后我就每个礼拜五，因为他们播放的时间是礼拜五，所以我每个礼拜五就会在打开电脑看一下，说，哎，会不会第二季已经开始录了？就已经在，我以前不能懂，我以前会看到粉丝在有一些那个节目下面留言说，哦，每一个星期都是等着你的节目。我想说，你真的没有别的事做吗？我现在懂了。
你现在也有精神寄托了，是
对对
吗？
对对对对对。
就你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曾经，人生也有那么几次，就是觉得自己的世界无比的黑暗，然后也不这个，然后这个痛苦呢，也没有办法跟朋友、跟家人诉说。就是我对于共情这个事情的标准很高，我就觉得跟他们讲了，他们也不会懂，他们也不会同情我，或者说他们也不能够感受到我当时的痛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就是至少你
甚
还有怎
至，
么怎么样，至少你还怎么怎么样，就可能会用这样的句式去安慰我，然后我也得不到安慰。
对。对，
然
我觉得
后，
倾诉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好的对象的话，有可能你在这个倾诉的过程中会得到二次伤害。
对，是。当时让我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的偶像，就是也是看他们的综艺节目什么的，然后慢慢缓过来的。
谁呀？
这个当时的经历的事情是，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当时 偶然之间得到信息说就是可以申请去新西兰打工度假的签证，当时新西兰对中国是唯一就是开放这样签证申请的国家。然后
对，我记得一开始你是要申请新西兰的。
对，然后就为这个事情呢又去考了雅思啊，然后当那个申请很难，因为只对中国开放1000个名额，然后就是就那个竞争激烈程度就是比大学选课要激烈10000倍。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他那个网站开放申请的时候，我当时正在泰国旅游，然后还专门去泰国找了一个网吧，坐在网吧里面抢那个。
我还以为你说专门去泰国的寺庙里面拜了一下。
我也拜了。因为去泰国玩的时候不是看各种寺庙嘛，然后每次进寺庙的时候我就会向佛祖祈求，就是希望我能够抢到什么的。然后我就抢到了，抢到之后呢，在提交材料的什么过程当中，还是抢的过程当中，我犯了一个错误，就导致我最后这个申请就没成功，没成功就是被签证驳回了。对对对，当时我就极度极度的极度的难过，就觉得希望都没了，眼前一片黑。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微博上有一次偶然的看到了一个那个王嘉尔在韩国参加一个韩国综艺的时候的片段，我都觉得他特别可爱特别阳光，然后就粉上了，粉上之后就去看了那个综艺，然后就彻底粉上王嘉尔，然后粉上王嘉尔之后就去看他们那个团搞 Seven 的综艺，然后就在看那一系列综艺。
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在韩国是不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名，他是通过参加那个，
你应该当经纪人呢，你是有眼光的。
不是有眼光就能当经纪人吧，我觉得。而且这也不算是有眼光，我觉得跟我一样在那个时期粉上他的有很多人，不止我一个。
Okay.
只是说他现在实在是太火了，我反倒是现在没有那么粉他。
哎，你要小心哦。
我不是说不粉他，是说没有那么追了。他也不参加什么综艺啦，然后他参加参加选秀综艺，他当评委了。但是就没有再看了。所以对，那个时候就通过王嘉尔活下来的。
是是是，你知道今年0713上春晚我有多么的激动吗？
我都不知道他们上春晚。
我不是他们，
这就是粉丝跟非粉丝的区别。
哎，我跟你讲，他们是全时段收视率最高。
哇哦，你是不是很骄傲？你是不是有一种子女终于成功了的那种父母的骄傲？
没有，如果你追他们综艺，你就会发现，就是上春晚是他们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他们就是经常在综艺里面就是我要上春晚，然后就讲了，就当年好像从他们翻红是因为上那个蘑菇屋嘛，然后从蘑菇屋的时候他们就讲我的梦想是上春晚，上春晚，然后那个时候。太激动，然后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你说10遍上春晚上春晚
上春晚上春晚上春晚，我的普通话还是可以的。
那是老师还是不一样。他们当时在那边讲要上春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个笑话，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是18线不红男明星，然后重新组了一个团，然后就是上了一期节目，当时也就是那一期也没有人没有任何团队说啊、哦，我要继续后面还有后续的那个节目让你们继续做，完全什么都没有，就是上一期节目，然后说要上春晚，然后后来那一期就效果就是超预期的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好像又做了一，我都忘了叫什么别的节目，反正他们接下来就不停的在做新的综艺节目，然后就在这个综艺节目过程中，他们也继续延续了这个梗，就说啊我要上春晚，然后、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都觉得还是不可能，然后直到今年去年，然后就觉得哎，他们确实是很红很红，你知道吗？就是越来越红。
嗯
啊、哦，你应该看一下的。
我看过他们的一个综艺，叫什么什么兄弟是吗？我已经不记得那个综艺的名字了，但是我看过他们的一个团体综艺。
OK， 我也不知道。然后
我来 Google 一下。
好。啊，你查一下，我就接着讲。对，
嗯、
然后最后今年就是，大概好像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那种，有消息，就是好像粉丝拍到了，就是狂热粉丝拍到了他们去那个中央电视台，我不知道是哪里录哈，就是去那个，什么，他们不是春晚要刷好几期嘛，就看刷拍到了他们去参加彩排的那个照片。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传说、
嗯、
哇这次真的是圆梦啦 ,0713 什么什么的春晚顶峰相见。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嗯、
啊真的吗真的吗然后直到春晚就是真的是、嗯、你知道就是太激动了顶峰相见呢、啊、有没有朋友们能相信吗、
嗯、
就是曾经的落魄，当然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说真正意义上的那么落魄吧，我想我可能我也没有去。
我觉得有哎、欸。
你觉得有吗
有啊，
我就说跟普通人跟普通人的落魄比起来应该不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人，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
嗯、
我们觉得好像不落魄，对他们自己来说的心理落差就很大嘛、
嗯、
他们可能曾经、
嗯、
你想那个谁什么陈楚生一度是冠军、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嗯、就没什么名气没什么活动、
嗯、
我看过快乐再出发
哦、oh, 快乐再出发对啊好不好看你就说好不好看
挺好看的但是我没看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记得为什么没看完但是挺好看的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熟人局真的是最好玩、
嗯、
就是
他们之间的默契
开玩笑对对对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什么王栎鑫离婚啊然后什么个子矮啊然后什么不红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还看了苏醒参加一个那个脱口秀，他就说啊，他说别的艺人上综艺都在想这是能说的吗？还要再考虑一下。他说我们这个团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因为我们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嗯、
最多失去彼此。
嗯，我看了
说，对对，然后说别人之间还有什么利益，我们就不存在了，因为根本没有利益。
嗯，
而且我这次我就特别喜欢苏醒，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活得非常明白、非常真实的一个人。
嗯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虽然你明白，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还是得稍微夹着尾巴做人一下吧。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活得真的是蛮纯粹的一个人，
但是他情商还是有的
啊。对对对，那倒是，
嗯、
就是他还是有资本活得纯粹，是不是？他是有情商的，然后他也有本钱。对吧？他就算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又怎么样呢？就算他就是不红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很让我 impressive 的一点是他放弃了很多偶像包袱。
对，
就感觉他原来是一个对，原来可能是个包袱很重的人。然后我在看那个《快乐再出发》那个综艺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是先看了《脱口秀大会》里面他去当嘉宾的那一段演讲，
嗯、
就是你刚才 quote 的那个。
嗯嗯，
然后看了那个之后呢，又在可能微博上刷到各种片段，我觉得是因为快乐再出发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当时就是没什么别的可看了。
嗯、
看了之后就觉得说，嗯，他好像就放下了很多，就是可能形象上也不会说很在意，就是还是在意、
嗯，
但是可能没有原来那么在意。然后讲话什么的也是经常拿自己开涮，我觉得这个拿自己开涮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就是在。很亲近的人面前拿自己开涮，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做到，但是当着镜头还能拿着自己开涮，我觉得不太容易，尤其是在什么曾经的男偶像身上很难看到这一点。
对对对，就是很真实吧，就是在他的那个层面上已经是很难得的真实了。
嗯，所以你这个团之所以这么吸引你，就是因为你觉得他们真实，然后他们这个低谷了之后又重新在顶峰相见的这个故事很激励人心，是因为这样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搞笑，然后我又喜欢、就是如此肤浅。
没有，这是可以是很简单的原因、啊、我觉得。
嗯。
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现在
我最近有追什么人的？让我想想啊，我最近，
天哪，我再补充一点，
你说，
就是也不能说最近，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就是郭德纲。
嗯你果然是简单的追求幽默，非常单纯的追求幽默。
真的真的，不要跟我讲什么帅，就是我对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幽默我跟你讲太
吸引我了。
可是
我不太 get 到郭德纲的幽默。哎，我最开始认识郭德纲是什么时候？是根本就不是通过相声什么的，是安徽卫视在03年的时候。
哦，有话好好说吗？
不是的，有一个综艺节目，有一个娱乐综艺叫《超级大赢家》。哦，不对，不是这个节目，让我看一下啊，我正在搜郭德纲。反正是在安徽卫视的一个综艺节目上面，他是主持人，而且他都不是主持人当中的 center， 他是主持人当中那种捧哏的那种角色。
嗯嗯。
然后就是他的角色就感觉是那种小丑一般那种丑角。
嗯嗯嗯嗯，
就是主持人就会可能开他玩笑，就是觉得他又黑又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在上面扮个傻子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也没有很好笑啊，然后后面他讲相声什么的，我也没有觉得他的相声很好笑，反正我一直都没太能够 get 到他的幽默，可能你的幽默感比较高级。
哦、天哪，郭老师和于谦老师真的是陪伴我进入了很多个梦乡。
真的吗？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他们之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还买过那个时候很红的讲相声的马季他们的什么磁带，你知道吗？我就是晚上经常就听着他们的相声睡觉的，
哦、
就是我觉得好好笑。对啊，
天哪，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得知你的这一面？
对，我就是从小就是喜欢语言类节目，就是相声小品。
嗯、相声小品。书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敬请看剧院杂谈，剧院杂谈。
对，我觉得郭德纲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保下了整个中国相声，然后还培养了那么多徒弟，值得人尊敬的一个这么一个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好笑，如果不好笑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嗯，还有谁是符合你的这种幽默感的呢？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可能最近几年红的这种什么脱口秀啊。嗯
啊，我喜欢杨笠。
哦，
他段子非常好笑啊。
哦、
嗯，对，就是很犀利，很好笑，然后这种犀利还是在你知道被限制的情况下依然是很还是这么犀利，如果没有限制就你能想象他有多犀利。
嗯，对，就是如果说他能够像国外的脱口秀演员那样什么都能聊的话。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很喜欢何广智，就是我喜欢的就是相声演员啦，脱口秀演员啦，然后0713这种搞笑的啦，就是。
那什么歌手之类的呢？
歌手
你就已经不在追歌手了。
我也不怎么听歌呀。
可是你曾经我们初中的时候你不是喜欢过蔡依林吗？
对，可能那个时间就是中国相声界的一个落寞期。
就是蔡依林是填补了一系列相声演员当中的一个空白，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空白期我就只好寄情于蔡依林，然后后来就是相声界又回来了。
Amazing。 那你这么说费玉清其实也很幽默呢，你看过费玉清早年、
哦、段子？
对啊，那你喜欢费玉清吗、
啊、
他也很幽默，歌唱的也很好。
他是歌就是我没怎么听，但是他确实挺幽默的，我看过他很多段子。但问题是有一点，他的段子就是全是黄段子，
嗯、
然后就没、
嗯、
就有点单一。
哦，就是不够多元化，是吧？
对对对对。
嗯。我最近还有什么喜欢的人？我想想，我最近我发现近几年，就是也不是近几年，就是自从开始追王嘉尔那个时候，我就是很喜欢追韩国的综艺，然后就是比如说《Running Man》。一直追到现在、嗯、就是 Running Man 是我追过时间最长的韩综。 虽然说
Running Man 就是快跑吧兄弟、
就
是吧，
嗯，
什么快跑吧奔跑吧兄弟，
奔跑吧兄弟的韩国版，
是
对的、
哦 okay、
就是他的，他是十足版。
快跑吧兄弟，
快跑吧兄弟 Run Brothers Run 对，然后那个是追过时间最长的综艺。
哎，你说到那个奔跑吧兄弟，我今天跟一个妈妈还在聊，因为我们学校今天有活动嘛、
嗯、
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然后我们就聊到就是小孩说中文怎么学中文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家就孩子基本上已经不怎么会讲中文了、
嗯、
然后他就说他女儿就是特别现上五年级，特别迷看那个快跑吧不是奔跑吧兄弟
嗯，
每次看电视就要看奔跑吧兄弟，然后他现在也不限制他孩子看电视，就只要你能、
嗯、
你看中文就行，
哦、
就通过看那个跑男来学中文，
对，是可以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他感兴趣嘛。
对，而且
我也在看，对，我在看韩综的过程当中，是虽然说韩语还是认不得，但是听的话、
嗯、
多少能听懂个30%左右吧。
哦，
嗯，
可以可以可以，
嗯，就是追韩综，然后呢，我就追一个韩，就是那个罗 PD， 你听说过吗？就是罗英石 PD， 就是一个韩国的这个综艺制作人。
嗯，
然后他制作的综艺呢我就是都会看，所以可以说我这个综这个综这个罗 PD 是我的偶像吧他制作的就是综艺都很好看，
就是好笑型的是吧，
好笑型，而且他的剪辑特别有意思。
哦，剪辑很重要，我发现。
对，剪辑很重要，
你看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栏目的剪辑是不是
没有，你试一试，有你可也很有可能你觉得你剪的比我好多了
是不是。
嗯，
도동이형자여러분들다들당황하지말아요그누가뜬것좀미리좀해놓으세요또하잖아요인상안좋아요그냥욕하시려고그런거아니에요너오늘끝나고진짜 stop 사랑을
嗯，然后最近追的韩国偶像是 BTS，
谁？
就是我们红破了天哪，红破宇宙的这个防弹少年团 BTS， 你没有听说过 ？You've never heard of BTS？
No， 不是 Blackpink 吗？
不是，是防弹少年团 BTS。Blackpink 也红，是的，但是没有防弹少年团。
他们是唱歌的吗？防弹少年团
是唱歌的，是韩国偶像团体。
哦、oh. ，
天哪！你这一期我们不能够被 BTS 的粉丝听到要遭到抵制。
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我完全不追韩剧，就是因为我是喜欢搞笑型的，我必须是讲中文的。
可是
对吧？第二选择才是
英文的，也是搞笑的，
但我听不懂啊，我不能跟他。
你不需要听懂，
就是、
你看得懂字幕就可以了。
那我看得很慢，我得暂停。
你太夸张了吧？你看字幕，你看字幕就是你要暂停才能看。
不是你看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听，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意思的同时，你要看他的表演嘛，对吧？你不能光看字幕，那我就看不到他们的之间的互动和表情啊。
你试过了吗？
我想象一下，不行。
你只是光想象不可以，你要试一试，你才能知道啊。你
不行，我跟你讲，语言类的东西，你必须就是你要听得懂这门语言。因为你看这
个
团体，
它不是一个语言表演艺术，它只是一个综艺节目。
对啊，所以我就没办法嘛。我喜欢的是语言本身。
可是你比如说，你看0713什么蘑菇，这不是综艺吗？
但是他们就是好笑，就是说出来的话好笑啊。就我能够就是你知道、
okay,
就是你的五官你需要同时接受到这些信息，就是你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对吧？你整个人都能够接受到。
那你听得懂英文，那你会就是看英语的脱口秀这样的节目？
我有时候会看一下。对，
你觉得好笑吗？
如果他语速太快我是觉得不好笑，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比较喜欢看那个 Jimmy Young 的，因为他就是那个、
哦、
对，他是亚裔的嘛，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之间有一些共鸣的、
嗯、
不然就是相差太远了，我也是有点跟不上。
嗯，
对。
我特别佩服何炅，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现在不是还在搞那个什么快乐星期六吧？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香、
就是、
什么星期六？我叫什么星期六？我也不记得。
哦，你好星期六，Hello 星期六，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就是其实我没有仔细，就是看过连续十分钟，我没有，我只是在网上看一些小片段。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堆艺人，年轻的艺人在那边玩一些游戏嘛。
嗯，
我就觉得说天呐，何炅是怎么还能够跟他们打成一片的，
对，特别厉害。
对，
我完整的看过一期
的人，嗯，
是当时追我最近几年追过的为数不多的一部国内的剧，是那个天呐 Oh my god， 忘记了，我脑子现在巨不好用，王鹤棣跟那个虞书欣演的那个古偶、
哦、
叫什么来着，
我没看过
，Oh my god， 我忘记了。
但我知道有那么一部剧，对，
嗯，就是因为他，我当时追了那个剧，然后追完之后呢，就是大数据就给我推送各种那个剧的、
嗯、
那个剧上节目宣传的那种片段嘛，然后就看到了
嗯嗯
后面虞书欣又出了一部现代偶像剧嘛。然后他就跟他那部剧的男主角一起去上那个节目去宣传，然后王鹤棣不是那个你好星期六的班底吗，然后
哦，他是班底啊，
对，他之前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了啊，那个时候是的，
嗯嗯、
哦，苍兰诀
哦，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追就磕王鹤棣跟虞书欣那个 CP 的人嘛，就在那边各种分析，就各种断章取义，就是那个节目的片段，然后就觉得说、
嗯、
啊，虞书欣可能当时他王当时何炅他也故意把虞书欣站在王鹤棣跟另外那个男主角的中间，然后有一只人就开始那边分析那个他们的肢体动作啊，就觉得好像虞书欣靠王鹤棣靠得更近啊、
嗯、
或者说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男主角互动的时候也害怕王鹤棣吃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了很多这种片段、
嗯、
然后因为这个片段我就去看了那一期整期的节目、
嗯、
就发现无聊透了、嗯、就是最好看的部分已经被我看完了，就在片段里面的已经是最好看的部分了，之外就也还好，但是何炅的确是很厉害、
哎、
长青树
真的是长青树
嗯, 嗯，
你说这个综艺我也想到我还喜欢看一个综艺，就是那个王牌对王牌
哦，
因为我就只喜欢看沈腾和贾玲的搞笑瞬间，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有必要花时间看一整期、
嗯、
我只需要找网上那种沈腾搞笑合集
嗯，
我只想看他的搞笑合集，其他我就觉得很无聊我还是喜欢有趣的灵魂
那你觉得你这个你在挑选伴侣的时候也是根据也是因为说啊这个人很有趣很幽默所以你才看中这个人的吗？
对，我当年的第一要求是一定要幽默你有这样的要求吗？还是这个完全不在你的那个？
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哎，但是呢就是
事与愿违
你说对你是吗？
因为对很多人都这样吧，可能大家都是当年、
嗯、
当初想象的很美好，但是
好吧，
我觉得我就哦，我想回到刚刚讲零七三，我觉得我是非常羡慕，就是人到我们这个年纪，对吧？到人到中年，然后有一帮这个互相能够，对对对对对，
嗯，
对。然后大家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梦想可能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又都喜欢音乐，对吧？
嗯，
然后能够一路这么走下去，然后一路陪伴，一路互相帮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采访也是，就路虎在很落魄的时候，就是他好像要买房吧，当时他们就其他几个兄弟就每个人给了他几万块钱，就帮他凑了首付。
嗯，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我觉得我们俩这么多年能走下来也是非常感恩。
对，很感恩。 而且就是我们，我觉得我们的我们两个的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因为你说他们几个人能够到现在还这么情感这么坚固，我觉得原因是，首先是有一个在他们人生当中都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他们一起经历的，他们一起走过的。
对，
就是我觉得朋友一定要首先是要有共同的经历嘛，对吧？共同的人生经历，而且这个人生经历可能是比较关键时期的，或者对他们来说都比较影响比较大的。
嗯嗯。
然后就是可能所处的人生阶段要较为相似，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维系友情也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我可能跟这个人很好，曾经一度巨好无比，但是呢，这个人他可能后面就结婚了，生孩子了，然后他可能就是非常忙于育儿，然后我对他的人生疾苦，在育儿这个阶段人生疾苦可能是根本共情不了，然后他可能也共情不了我明明单身，就是对，在他的视角里面可能少了非常非常多的麻烦，但是却还在那边唧唧歪歪，就一些芝麻大的小事在那边，就是可能跟他诉苦，他可能也共情不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友情就很容易淡掉。然后我觉得我们俩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就是首先是 physically 也不在同一个地方，然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说见上几面其实。然后还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是怎么的能够还能够说聊到一起去，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真的。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t to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图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
我觉得他们就是几个人，在于首先是人多，所以虽然我跟你是不同阶段，但是我总能找到一个跟我类似阶段的人，就是他们一共有13个人嘛，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又一起搞音乐呀，一起总是工作上还是蛮多相似的东西的。
嗯，对，我们工作上有相似的东西。
对，但我觉得男人之间就是友谊会比较简单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就打个球，这就算是共同爱好了。也不需要别的
人。嗯，是，嗯，
对，
就是比较容易形成共同爱好，是吧？
对，然后男人我觉得就算结婚有孩子了也不太容易被家庭所累，还是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对吧？跟你单身的时候
对，因为女性都是丧偶式育儿，是吗？
对啊，就是哎，对，
嗯，所以说我们就更不容易。嗯，
对，确实是
珍惜，真的很感恩。嗯，
对对对，就是只有你知道，就是因为，但是我们又只有两个，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不行了，这个友谊就破裂了。人家就是破一个也没关系，我还有其他那么多个。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重新的呼吸。哇，我们已经说时迟那时快，已经30分钟了呢。
可以差不多了，我感觉这期我感觉也聊不出来什么了。
希望陪伴我们自己，对吧？反正我们自己聊得很开心，那也希望听的人可以很开心就好。
点进来听了一篇意识流。
对，
要不要你来试着剪一期？
OK。
好。
OK， 哎，可以，这期我来剪好了，我试一下，不行你再剪。
OK，
就是这么轻松娱乐。
Okay.
你看看，我跟你在，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
Come
on，OK，、okay.
Come on。
嗯，
好了，那今天就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礼拜，我们下周再见。유난히 해도 반짝였던 서울처럼 보는 또 다른 세상 땀에 잔뜩 팬츠만 난 너무 뭔가 이상했었던
Okay.